六王之下第八章。六王之下吧。
这一章呢，我们读过之后，很清楚的，我们看见这一章呢是说到以色列的失败，犹大的失败、衰败，但是以色列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掳，但是亚哈对王朝啊，就慢慢就过去了。那么然后你不仅亚华是这样，人犹大也受到影响，所以犹大国也过去了。我们还都知道，我们或者还能想起来，以色列国分成两国，北边叫以色列国，南边叫犹大国。以色列国呢，他们从耶路撒冷呢开始那个就做王，那么跟犹大国就分开了。犹大国呢乃是罗伯安那儿走，所以两个国完全就分裂。这是那个最开头的时候那个情形。那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，现在已经以色列国已经到了叫亚哈作王的时候了。虽然过了这么多的年，并且在这，特别是在这末了几年当中啊，这个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，两位那个先知了、啊，那么一直在那里，就是一直的都是在顾照他们，那让他以色列人他们转回到那神的面前来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那个他们的开国的那个一个国王叫耶罗伯安，耶罗伯安呢，他就做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是在伯特利，一个是在但，那么做两个金牛犊，那么就说这金牛犊就是也就是耶和华，那所以你们不必到耶路撒冷去那敬拜耶和华，你们只要在这基利仙山。那么就是在撒玛利亚，在但和伯特利那两个地方敬拜耶和华就可以了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这就在这个就刚刚说的但和这伯特利那两个地方了，在那儿拜神。这个我们知道这个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见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，撒玛利亚妇人呢，也提到这件事情，因为主耶稣把他家里的事情，把他背后事情都给他说明，都给他说出来了，所以他就转一个话题啊，就讲到啊，你们拜神呢是在犹大，在耶路撒冷，我们拜神呢却是在基列仙山。就是在撒玛利亚，他们到底你在什么地方拜神呢？对，那主就给他看见说呀，妇人你当信我，时候要到，现在就是了。你们拜神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在犹太撒玛利亚，乃是神是为灵，拜神应当用心灵来拜神。说今天这句话也主耶稣不仅是对撒玛利亚说的，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该知道，因为神是为灵，而不是住在一个地方，那乃是他是为灵，是无所不在的。所以我们拜神呢，不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，那是在灵里头拜神，只有灵啊和灵啊能够接触，因为神是为灵，只有在我们灵里头才能和神有接触，我们才能和神才能有那个真实的敬拜。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聚会上也好，无论在家庭也好，在家里也好，无论在这里或在那里，我们都能够敬拜神， 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，乃是我灵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亲近神，我们敬拜神，我们必须在灵里头。若不在灵里头，我们敬拜不到。就是外面有许多仪式或者这样，那有很多敬虔的表现，我们也不能和这活的神呢有接触。若是和活的神者接触的话呢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，我们才能接触到他，我们才能拜到他。所以我们都要，主耶稣不仅对撒玛利亚这样说，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，我们都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。所以你在外面无论怎样敬拜，敬拜不到神的，无论怎样祷告和神不能有接触的。所以因为我们和神不能接触，我们也不能拜到这个神的，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为啊不会有改变的。我们从前是怎样，我们就是拜神，之后还是怎样。那么所以不是在这里敬拜，不也不是在那里敬拜，也不是在应着方式，也不是那用那个方式，乃是在心灵里头啊，我们才能和神接触的。我们知道我们信主耶稣之后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啊，我们灵啊是死的，那么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，它是死的灵，那灵啊不活。所以啊，我们无论用什么办法，我们也不能摸着神，也不能接触到这活的神。等到信主耶稣之后，因着主耶稣就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，并且主的圣灵啊进到我们灵里头来了，我们灵就活过来了。我们灵一活过来，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灵，不再是个死的灵，不再是个没有感觉的灵。我们有一个新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新的灵啊，我们能够和神啊有接触，我们能和神有交通。那我们敬拜神，我们都能够敬拜到这个神。若是不是借着这一个新的灵的话呢，我们就接触不到神，我们也敬拜不到神，我们和神没有，就不能够发，无论用任何的方法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不能和神发生关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，我们信主耶稣之后，我们灵啊被更新了，我们罪得赦免了，那么我们神灵在我们里头，使我们灵成了一个新的灵啊，这个新的灵啊才能和神有接触。所以主说时候较大，现在就是了，你们拜神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，你们拜神，神是为灵，你们拜神必须用心灵来敬拜神，用诚实来敬拜神，那么这样你们才能和神有接触，你们的生活才会有改变，你们的光景才会不一样。若不然的话呢，我们怎样做，我们原来还是一样，我们老的人就是老人，我们犯罪人就是犯罪人，我们这个旧人就是一个旧人，我们这个人不会改变的。所以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所以这个刚才我已经说过，这个耶罗伯安呢，在撒玛利亚，这个就是伯特利，在但那设了两个金牛犊，他们说，就这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就拜神在这里拜，可不要在耶路撒冷去了。实在说，在耶路撒冷呢，他们拜不到神。他们在那里就是仪式是很郑重的，并且方法也是很对的，地点也是很好的，但是呢他们拜不到，因为不是在灵里头。那么在撒玛利亚呀，伯特利或者但呢也拜不到神，说这是金牛犊，更不是神，那是有神的名，有神的名义，有神的名称，也不是神。就不要说不是神，就说是神的话呢，你也拜不到，因为你不是在灵里头，你在一个地方，那个我们都不能能够摸到这位活的神的。这是刚才我所讲的那话的那个意思。那么这里啊开头就给我们看见，神借着以利亚和以利沙呀，多次多方的呼召以色列人啊回转过来，使他们的心归向神，使他们转向神。他们若转向神的话呢，神就转向他们；他们若是信靠神的话呢，神就在拯救他们。那么好叫他们能够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表现呢，能够有个新的样式，不能够和从前不一样。这是伊丽莎呀和伊利亚所做的工作，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他们曾经 讲了多少的话语，也写了多少的神迹和奇事，但始终啊，他们的心是那样的刚硬，不肯回转，不肯回到神的面前。也许是遇到从前的老的观念，也许是旧的那个其他的那个思想的影响，那是他们的心呢，就向着神是刚硬的，不肯转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呀、啊，所以他们的生活行为都没有什么改变。那这是叫伊利亚和伊丽莎也是非常失望的，当然也是我们的神是失望的。神差遣这两位大的先知伊利亚、伊丽莎。那个这两位大的先知，他们实在是不仅是话语是有能力的，并且他们的工作也是有果效的。他们行了多少神迹和奇事，以色列他们都看见了，但是他们还硬着景象，不肯回到神的面前，这是叫神的心呢非常失望的一件事。这是在开头说给我们看见的，他的光景。那么在末了时候呢，给我们看这一章圣经末了时候了，就给我们看见，虽然以色列是这样，但是神还是在最末了时候还要给他一个机会，盼望他们能够转变过来。当伊利亚已经过去了，像伊丽莎在那地方，伊利亚在那儿就用责备的话语，用很厉害的话语呼召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他们不肯。那么现在伊丽莎来了，伊丽莎乃是用温柔的话语，用爱的话语，在那感动他们的心，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，他们还是映照景象。所以神在末了做一次的事情啊，就给他们一个活的看见，那个活的见证，是借着这些见证啊，使他们没有话可说，他们应该回到神的面前，应当转回过来。那么这就是下面呢说那故事。我们这头一件事情呢，他就说到那个苏联的妇人。那个苏联的妇人，我们大家可能有，我们从前在这里的，我们读圣经都还都有点印象。那伊丽莎有一次啊，就经过那苏联的那个地方，到经过那地方之后呢，那么他就这个有一个妇人呢，是大户人家，他们是很有钱的，也是非常的丰富，非常富有，也是另外一方面，他们也是很敬虔的一个家庭，他们也是敬畏神的。那么伊丽莎经过那地的时候，他就进去之后啊，给他们一同吃饭。那这是件事情啊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你怎么这进到人家里就跟人一块吃饭呢，但是一个神人进来了，那么一个神的先知进来了，那这是喜乐的不得了。但是他们并不晓得他是神人，也不晓得他是神的先知，不过他进来吃饭呢，他们就好好接待他，就请他一块吃饭。那么吃完饭之后呢，伊丽莎就走掉了。走掉之后，等以后每一次每年呢从那儿经过的时候，他总是到他家里头去吃饭。那么这去了几次之后呢，这个妇人呢，这个苏联的妇人呢，他就看出来呀，他说这个人是个神人，这和普通人不一样，他是个神人。什么叫神人呢？他在外面看起来是神呢，是人呢，那么和普通人一样的，但是他那个神从他身上显出来了，在他身上看见那个神的荣耀，看见那个神的同在，所以他说是个神人。所以他们说我们不仅要请他吃饭，我们还要给他盖一个小楼啊，请他住在这个地方。他们就给他盖一个小楼啊，住在那个楼上。那么在不仅在小楼，还盖个小楼，还有床铺，有桌子，有灯台呀、啊、什么都给他预备的很齐全的。他伊丽莎来了之后呢，那他就进到小楼上，就住在那小楼上头。那么也没告诉他，他就进去了，但他知道这是为他做的。那为什么他知道？因为他是神人，他里面的感觉啊是非常敏锐的。那么不是那个外面来人告诉他，你这我们给你盖小楼啊，你可以住在上面，不需要告诉他的。因为什么呢？神在里面就跟他讲了，他们盖个小楼，那就是你就住在那地方。神在那告诉，这就是他里面的直觉的感觉。 不是从外面来的那个知识，不是从外面能但是告诉他的，乃是神早已经在里面告诉他说，那个小楼就是给你做的，你可以进来，你去的时候你可以住在那儿，不仅在那儿吃饭，你可以住在那里，那这是为你安排的。
嗯，
神早就告诉他，所以他里头有个直觉呢，他灵啊是很敏锐的，他有这样直觉呢，他就去住在那个地方。那么当然住在那地方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觉得人家这样恩待，这样对，这样有爱心对待我，那么我又在这儿吃饭，他们还盖小楼，小楼上预备东西这么齐全，那么样样都有我所需要的，都可以，我来之后就该躺在这里睡觉，还有桌子，有灯台，有椅子，什么都有，所以他心里就很感动。他就问他的仆人基哈西说呀，那么他的仆人叫基哈西，问他说，那么我他为我他给我们做到这么多的事情啊，那我们应该怎样呢来报答他呢？那么他有什么缺乏没有呢？那么他没有什么缺乏。那么他有没有像王啊，或者像这个首领啊，有什么要求没有？如果是有要求的话，我可以去讲。那么他没有，他什么都有，他家里平安无事，那么又这个是一个大户人家，也是非常丰富，又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，所以那他们是平安无事情的。那么他说，那我们给他做什么事情呢？基哈西也看出来了，说这个妇人呢，她没有孩子，那她这么大年龄了还没有生孩子，她也死了心了，她觉得她想不会生孩子，她没有孩子。好，那个伊莎说，你叫他来，结果他就把这个叫来了。叫来之后呢，就说呀，到明年这个时候了，你要生一个儿子。这个妇人就说，神人啊，你不要骗我呀，这个我怎么会生儿子？年纪已经这么大了，并且呀，这么多年我都不会生，怎么会生儿子呢？就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儿子。那么他就似信非信的，那么他就回去了。回去就到第二年呢，伊丽莎来时候了，他的确就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么生了一个儿子，那么当然他很高兴了。那个儿子慢慢长大之后呢，那么大概差不多五六岁还是六七岁 ，anyway 反正是长大，已经会跑会跳，也会走路，那也很会讲话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在他丈夫那个在他爸爸的怀抱里头，他爸爸在田里头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了，他就在田里头，他跟他爸爸讲，我头痛啊头痛啊。那你们还记得这些故事，我实在说重复一下，叫你们能够回想起来啊，他我头痛啊。他爸爸说，你快把他送到他妈妈那里去，就到他妈妈那里头，坐在膝盖上头，到了中午的时候了，孩子啊就死掉了。这死掉之后怎么办呢？这个妇人呢，她实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她也不着急，她也没有去找她父亲，找她爸爸，或者找她丈夫，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她就把这孩死的孩子抱在神人的那个房间里头，摆在床铺上的，然后关上门之后啊，他就骑着驴就去找这个神人，去找伊丽莎，去找。那到了伊丽莎那里了，那伊丽莎早就看见他了。他到了之后，他就跟他说着，这个要以后伊丽莎到他那里去。那么伊丽莎说：“你平安不平安呢？有什么事情呢？”他说：“没有，都平安，都平安。你就去，就是就要一定要他去。”他说：“这个神呢，没有对他说话，所以他里头不晓得到底什么事情。”就伊丽莎跟着他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就知道到了这个孩子已经死掉了。他进到房间里头，看着孩子已经死掉了，那就好把这门呢就关起来。关起来之后，在屋子里头就祷告。祷告完之后呢，他就上去啊，扶在孩子的身上。你们都记得，他这个扶了之后呢，手眼对眼，鼻子对鼻，嘴巴对嘴巴，手对手，脚对脚，那么再扶趴在他孩子的身上，就慢慢这个孩子啊，就在温暖起来了，就暖和了，本来冰凉了，现在就温暖一点了。那他下来之后呢，他再走了一圈呢，他然后第二次再扶在这孩子身上去，扶在孩子身上去了，这孩子就活起来了。结果呢，打了起
七个喷嚏，
七个喷嚏是吧？这个喷嚏，一喷嚏完打完之后，他就活了，活了之后他就告诉基哈西啊，你告诉那妇人把孩子抱去，妇人就把孩子抱去，这孩子就死了，活又活过来了，这是死人复活呀、啊。说伊丽莎他有一个大能啊，叫死而复活的大能。伊丽莎是死而复活了，所以他有个属灵生命，有个属灵能力，也叫死人能够复活过来。所以这里呢，这个王啊，那一天有一天呢，正好碰到这个基哈西了，就对基哈西说呀、啊：“你好不好把伊丽莎所做的大的事情啊，都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一下，做了什么大事情啊？”当然，伊丽莎说很多大事，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后面就很难了，后面只有一件事情了。不过那很远了，说还没读到了。那么他就把伊丽莎所做的大事，最主要的一件事情，伊丽莎怎样叫这死人复活，叫这孩子活过来了。那么正在说的时候了，这个妇人就来了。妇人来做什么事情呢？妇人因为出去啊，这个有七年的饥荒啊，那么她离开那个地方，到腓力斯地躲避那饥荒。但是七年过了之后呢，她回来之后，田地也没有了，房子也给人占领了，占走了。那么所有地里出产的通通都没有了。那么这个妇人回来之后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么就去找王啊，就去哀告王，说我的这种都是我的，我出去离开呀、啊、七年了，回来之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。那么这个基哈西都对这个王说，就是这个妇人就是伊丽莎叫他儿子，那是给施大生儿子，并且叫他儿子活过复活的。他这个孩子就是那个复活的孩子，一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
嗯，
那么王一看见，那就没话可说了。那的确是就跟那个妇人就谈了，你到底怎么回事情？他怎么叫你孩子生孩子呢？怎么叫你孩子活过来？这个妇人就把事情说了一遍，说了一遍之后，那个王啊就。哎呀，这真的，这个伊丽莎呀，实在是有那个复活的大能，他实在是神人呢、啊，他能够叫死人活过来，这是一般人呢所不能做的事，人没有办法使死人复活，只有我们的神呢，他是食无变有，他是叫死人复活的，说这个是神人呢，神从他身上活出来，彰显出来呢，那一定这个王啊，看见这件事情，也看见这个人，那实在有真凭实据，这是一个活的见证，是吧？那个见证显在这跟前了，他应该相信。那他相信不相信呢？他相信，他相信神，相信是神呢、啊。啊，的确，这个神是全能的神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但是相信是相信，这心呢，还是没有转向神。那么他相信呢？心没有转向，就不肯转向神。有很多人知道有神呢、啊，但是他们的心就不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，来求告神。有没有神呢？有神呢，你好吧，你就有神，你就祷告吧。那他说我不需要，我有必要祷告吧。他就是心是常常是刚硬的，心向着神呢、啊，是背离的，是刚硬的。是知道有神，但是却不肯转回到神的跟前；知道有神，却不肯求告这位神；知道有神，却不肯对着神呢，要真实的接触，使他能够真实的认识。那不仅是这个妇人的这件死人复活的事情啊，那是一个活的见证，甚至连基哈西啊都是活的见证。你知道当那个乃曼得了医治之后吧，那基哈西啊就长了什么
大麻风，
长了大麻风。他说那乃曼的大麻风就长在你身上，结果基哈西就长了大麻风，一长大麻风了就不能跟人，不能住在人的中间了，就那就住在外面去，也不能服侍伊丽莎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多少年之后啊，
他又回来了，
他的大麻风啊得到医治了，洁净了。的确是伊丽莎在那儿医治了他的大麻风，使他洁净。那么现在他能回到人的中间，不但回到人中间，得回到王的面前，到王的面前跟我们。他若是没有洁净的话呢，他不会到，不能到王的面前去。他能够到我面前，能跟王在那儿谈话，那是他一定得到洁净了。说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是不可能得到洁净的，但是呢，伊丽莎却使他洁净了，不仅洁净了。 并使他能回到人的面前，能够重新的服侍，能够跟人有来往，能跟人有交通。所以啊，这实在是一个神迹。当然今天你说大麻风可不可以得了医治呢？我不大知道，也可能有医药能够医治了大麻风。但那个时候的那个大麻风乃是必死的病，你长了大麻风那一定会死的，比癌症还厉害，那一定会死掉的。不，慢这个死是慢慢死，烂了，先是鼻子烂了，是这个让嘴巴也烂了，然后肉上一块一块掉下来呀。这个大麻风呢是必死的毛病，不可能得到医治的。但是呢，他得到医治了，这不是一个神迹吗？这不是一个见证吗？谁能够医治大麻风呢？谁能够使他能得到洁净呢？就伊丽莎，说伊丽莎实在是在那里啊。虽然基哈西没有说这件事情，但是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的见证，叫大麻风得到洁净的见证。那么这两个见证摆在他的跟前，这个约兰呢，这个王啊，这个以色列王啊，他应该要接受的。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个活活的见证摆在你跟前，那你还不接受吗？他应该接受，他应该相信的。他不仅是他听见那个神是叫死人复活，神是活神，是全能的神，也看见那个活的见证啊，那他应该回转的。但是他的心呢，始终没知道神，但是却不转向神，知道神却是映照景象，但是背离神。多少时候我们的心呢，就是这样的刚硬，我们为人呢就是这样的固执。那么别的事情都是什么？但是神呢，神呢，我知道有神呢，没有神的话不会有这样美丽的创造，这样伟大的宇宙不会有的。那既然这样伟大的宇宙，那一定是有神的。那你既然知道神，你为什么不求告神呢？你既然知道神，你为什么不转回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呢？我就推辞，人都是这样，所以这个王啊也是这样。那神给他们最末了一次机会，借着见证啊，借着这活的见证，使他们能转回到神的面前了。但是他们还这个王以色列王啊还是不肯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那不肯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肯呢，神就任凭我们。你既然是不愿意，那就任凭你吧，你就这样子吧。这任凭啊，乃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。神任凭我们，就不管我们孩子坏到个地步啊，你怎么说他，怎么劝他，你怎么求他，他也不听的，还是这样。那你就好任凭了，就是你愿意怎样就怎样。那我们因为孩子任凭了，当然孩子这个他也不懂得这什么事，也不懂得是严重。就是如果是神任凭我们的话呀，那实在非常严重。就是神就不帮我们，你愿意怎样怎样，你愿意犯什么罪就犯什么罪。所以他神一任凭他，那个罪啊就从里头泛滥了，从他里头流出来，各种各样的罪啊从人里头在那显出来了。这是被神任凭了，并且仇敌撒旦呢也借着那个这些罪在败坏人，在毁坏人。所以被神任凭啊，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，也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。这里呢就看见神对约兰呢，对以色列王就有点任凭了。那么另外一方面也给他看见将来他们的结局如何呢。那么他就说了，有一天呢，这伊丽莎就到了大马色那个地方。大马色是亚兰国的首都。到了大马色那地方，有人告诉啊，这个大马色的王啊，就告诉亚兰王啊，就说这个神人呢到了我们这里来了。那时候亚兰王呢正在害病，那他说神人既然来了，那我就是请教他，问问他一下，我这病到底好不好呢？他就把他仆人呢，就把这个他的哈薛他的仆人呢找来，你去见那个见那神人呢，问问他看我的病啊能不能好。那么哈薛就带着很多的礼物，那么各种那个大马色的那些礼物，还有亚兰国的那些礼物啊，就带着去见那个伊丽莎。见了伊丽莎的时候了， 他说你儿子便哈达这个 亚兰王啊，便哈达他让我来见你，他是问呢他的病啊会不会好。这伊丽莎怎么说呢？
嗯，好，
嗯，好，
啊，
好，
他的病会好。不过呢，耶和华告诉我说，
他要
病死。最难的是，医院说他的病是会好的。另外一点，耶和华说他是死的。我们说了这话之后啊，他的眼睛啊就看那个哈穴，这眼睛一看那哈穴，你这个人呢？若是你是心里有故事的话，你最怕的你看你眼睛，你都不敢给人看了眼睛，因为你眼睛啊，这一看你眼睛就把你心都看透了。所以这神呢，就看盯着眼睛看他，看他时候了，他就惭愧起来了。惭愧就不好意思。那什么叫惭愧？就不好意思。为什么不好意思？因为他心里头有故事的，他心里头有毛病的，所以一看他呀。就把他这心里都看出来了，那么所以若是你心里有故事的话，你不要给人看眼睛。那你一看眼睛啊，就他就把你心里都看出来了，那你把本相的把你心里故事都写出来了，那很个那很不好意思的，所以这哈薛就很惭愧。那么在这时候了，伊丽莎这样哭了
。
伊丽莎是一个很刚强的人，他是神人，他能哭啊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。他为什么哭呢？说基哈这个哈薛就说呀，那我主我王啊，我主啊，你为什么哭啊？他说将来呀、
我知道你要害以色列人，
你要害你要那个。成为以色列重担呢、你要毁坏以色列人呢、你要怎样毁坏？你要烧毁他们的宝藏、你要这个杀死他们的壮丁，
摔死
这个破坏他们的孕妇、你要把他们的孩子摔到石头上面，那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啊。他说将来你要做这个亚兰王，所以你要起来要害以色列人。这个伊丽莎看见这件事情啊，心里就哭了。当然伊丽莎啊是为了他们的国家当然还哭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爱神的国呢？那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国爱哭？今天仇敌还是那样子，就是各种方法来毁坏神的百姓，来毁坏那个天国的子民，我们是不是爱哭？那么仇敌要借着各种要来毁坏这神的国，那就我们的感觉如何呢？我们光是为了我们自己哀哭呢？我们还是为着神的国哀哭？我们到底哭到什么？我们像不像伊丽莎这样是那样爱神的国，那样向着神的国忠心？那他一看见这个人将来要害神的国，这里这个人呢，要攻打神的国的国民呢，所以他就哭了。我们是为了自己事情哭呢？我们还是为着神的国哀哭？我们是为了自己事情在忧伤呢，还是为了神的事忧伤？我们常常为了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为了这些人忧伤。但主说：“你不要为了吃什么、穿什么、喝什么这些事情啊，你都会加给你们的。你们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你要关心神的国，不要关心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小的事，都是外面的事。我们关心我们身体健康，为了我们身体健康忧愁，那我们这是小的事情啊。你有没有为了神的国忧愁？那是大的一件事情。这是伊丽莎哭的原因。今天我们也应该为了神的国，所以忧为了神的国忧愁的一个人。不要为了自己忧愁，我们的得失算不得什么，神的国是因神的旨意，我们当留心的，我们要看重神的旨意，要留心神的旨意，就神的国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是呢这个他的哭的原因。结果呢这个哈薛就回去问王，就问他说呀，那伊丽莎怎么说呀？我的病怎么样啊？他说你的病啊必定好，一定好的。这个皇就很高兴了， 哈利斯回去之后啊，这伊丽莎呀，不是伊丽莎，哈薛呀，就把棉被啊泡在水里头，然后呢就把棉被捂在王的头
上，
王就死掉了。
嗯、
王一死掉之后，哈薛
篡
了王位，他就做了这个亚兰王了。这是这个意思。那么结果呢，就叫以色列的孩子吃了多少苦头啊？有多少的那个给他多少次给他打败，多少次给他那个杀戮？所以啊，这个是亚兰呢。国对待以色列国要的，当然了，以后以色列国还不是亡在亚兰国里，乃是亡在亚述国里头。然后以后有亚述大国，亚述的国起来了，那比亚兰还要强，他就把亚兰先打败了。那当然了，亚兰打败了，也就把以色列的顺手就都掳去了，结果就把以色列完了，但以色列失败了，这是以色列的结局啊。那么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伊丽莎，他不仅是借着这些见证叫这个王啊回转，也借着将来的说要遭遇的难受，盼望他能够这个警戒，他能够回转过来。但是若是他不回转的话，神就任凭啊他被掳去，结果以色列国就亡国了。特别是先是哈这个亚哈王朝啊，王败亡了，然后怎么说的以色列国都给被亚述掳去了，这是以后的事情。那么除了以色列国衰败之后，他又说到
犹大国，
犹大国也同样的也衰败。犹大国为什么会衰败呢？犹大国本来是很好的，犹大国头一个是这个罗伯安，罗伯安之后呢，然后就一个王也很好的王，然后呢就到亚撒，亚撒也是一个很强的王，一个很爱主、很敬畏神的一个王，曾经有大军来打，100万大军呢来攻打他，那时候了，他就祷告，他结果先知就给他说你不要怕，你只要依靠神。结果亚撒呀就依靠神。那么就这个100万大军统统都给他打败了，跑掉了，给他打败了。所以啊，这亚撒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呢、啊。所以耶和华眼睛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那心怀诚实的人。若是我们向着神的心怀诚实的话呢，神要显出大能来帮助我们。所以100万大军呢，根本算不得什么，他就把他们都打败了。这是亚撒的。亚撒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叫做约沙法。约沙法也是一个很好的王，很爱神，也很敬畏神的一个王。但是呢，约沙法这个时候又是亚哈呀，在以色列做王的时候，这个约沙法呀是在。约沙法做王，你们知道他也有一件事情啊是很有名的，还记得不记得呀？也有几个军队，以东了、还有亚门了、他们联合起来呀、来攻打这个摩亚，来攻打这个攻打犹大国，这个攻打犹大国。那么这个先知就告诉他说呀，你不要去打，你不要去应战，你只要赞美就是了。
赞美。
结果这个约沙法呀，他就听先知的话语。那当大军临阵的时候了，他们也摆阵干什么呢？他摆阵都穿着赞美的衣服。那么在那儿就在唱诗，在赞美，在那儿。在那这个在那这个用各种乐器的赞美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以我们唱诗啊，光是在这个唱诗歌享受，你这个唱诗是个赞美啊，赞美有什么力量呢？赞美是为了光是我们享受的，赞美原来能够胜过仇敌的，是说赞美会叫我们打败仇敌的。所以正在约沙法赞美的时候了，那些唱诗的在赞美的时候了， 那仇敌就失败了。他们怎么失败呢？他们彼此残杀。这个以都王，以东王啊，就跟这个亚门王就是也杀起来了啊。杀完之后呢，又跟摩押王杀，就三个王啊彼此残杀，统统都杀败，统统都是消灭掉了。所以啊，赞美是胜过仇敌的。
嗯，
所以当你们心里郁闷的时候，心里头感觉下沉的时候，心里头有重担的时候，觉得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了，我们不要光祷告，祷告当然很好了，不要光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让我喜乐，主啊，求你把重担给我拿掉，这当然也很好了。不过你还有一个好，还有一个力量啊，比这祷告力量还大。那像什么力量啊？
唱诗
歌，
就赞美。我赞美，要赞美主，我们赞美主的伟大，赞美赞，我们赞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了，仇敌就失败了。当你赞美的时候，里面的阴影啊就消失了。当你赞美的时候，重担就从身上脱落下的下去了。当你赞美的时候了，你这就开起来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一直活在忧愁里，就是在忧愁，就是没办法，一直活在忧郁里头，在那儿担心的，怕得忧郁症，这个没什么，有没有忧愁了，怕不能胜过仇敌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祷告也是有时候了，好像也神也没有听祷告声，但是我们有一条路，我们能够胜过仇敌，赞美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了，仇敌失败了，咱们赞美时候了，那忧郁啊从里头就烟消云散了。所以啊，要记得赞美胜过仇敌，这就是约沙法告诉我们的，给我们看见了他们赞美仇敌就完全失败了。这是约沙法的故事。说约沙法呀是一个很好的王，那但是呢，这个确实那个犹大国呀，就是从这约沙法慢慢以后啊，越过越失败了。
嗯，
那为什么这么好的王啊会失败呢？为什么这个好的王啊，这么好的王，这样还会祷告，还会赞美，那么又敬畏神，又爱神的一个人，这么一个好的王，那为什么他失败了？约沙法失败在失败的时候就，
为了娶一个
亚哈。啊，
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。
他娶了亚哈女儿为妻，他没有胜过亲情啊。他觉得是，哎，亚哈他对亚哈很同情，他对亚哈很好，所以就娶了他女儿了，做他的儿媳妇。那么这个好像在人来看的，这个没什么关系，这个结婚嘛有什么关系？结婚呢有很大的关系啊。我们不要以为婚姻呢是件小的事情，婚姻是件很严重的事情。你看见这个婚姻多严重啊！约瑟法给他儿子约兰呢娶了妻子，那是亚哈的女儿。那么这个好像是从世人看的门当户对了，是不是？他是王，他也是王，他是犹大王，他是以色列王，那毕竟两国联亲了，联系之后呢，以后呢他们就可以有什么事情就比较联合起来去攻打仇敌了，那这个很有利，这个很有很好好多的好处的。但是呢，神不喜欢，神不喜欢。你看这个约兰呢有一个很好的父亲约沙法，一个很好的王，没有比他再好的了。那么另但是呢有一个很坏的妻子，那坏的妻子就是谁呀？就是亚哈的女儿。对，亚哈一女儿生在这个女儿生在亚哈家里面，亚哈家这样坏，她也这样坏的。所以有时候娶妻啊要看父母亲啊，要大大的看看他的父母亲到底怎么样。你看父母亲是好的，这女儿啊都一定是很好的。如果父母亲不好啊，这女儿啊那就是有问题了。所以就娶一个好的父亲，另配上一个坏的妻子，结果怎样？好的父亲没有把他影响他，但是坏的妻子把他影响了，影响了最严重影响。 那么等到他过去之后，这影响到什么呢？就影响到行亚哈家的事情。亚哈家这样拜偶像，他也要去拜偶像去了。他是犹大家的人，他不应该去拜偶像的，是不是？他应该恨恶这些偶像的，但是他也去拜偶像去，就是因为娶了这样一个妻子。那么所罗门也是因着那个娶妻子的缘故啊，那么结果呢，所罗门也那么一个大的所罗门，那么一个有智慧的所罗门呢，都去拜偶像，都失败了。所以这个娶妻子影响很大的。你不要以为说你可以影响妻子，到我们那儿不是妻子影响妻子，乃是妻子影响我们呢。所以有一个人，那他和一个不信的人要结婚，那么他就去问穆迪呀，他说我和这个不信的人，我可以不可以结婚呢？穆迪说好。这个穆迪也是这个身体比较胖一点了。这个穆迪就那爬到台子上去了，到台子上那他就说你好，你拉着我，拉着，他说你拉，这个穆迪就力气把他拉，要把他拉上来，怎么也拉不上来的。那好，你拉我，就他一拉呀，这个大的穆迪，这种胖的穆迪一下子给他拉下去了。所以你影响你太太不容易啊，但你太太影响你容易啊，是不是？你是站在高处啊，你拉他拉不上来了，你要把他带信耶稣，带信主，你没办法的。但是他把你一拉就拉下去了，就这个亚哈的女儿了，就把这个约兰呢一拉下去了，这约兰就跟着他一同去拜偶像去了。所以行亚哈家看为恶的事情啊，说这都是因着约撒法呀。没有一个分辨的力量，就说信和不信的，不可同父一个。就既然这样说了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听，还是跟不信在一起，没有分辨出来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生活行事为人，我们都要有分辨为善。那么，这时候是他是不信的和我们不同的，那我们就远远的躲开他，那不要。给他拉下去，我们这想办法，我们盼望能够祷告，能够借着主的恩典，能够把他拉上来。那这是我们该有一种态度。但是很多事情呢就是这样，爸爸娶了一个给他娶一个坏的妻子，这个把他儿子都害掉了。那么他的儿子过去之后呢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什么名字呢？我还当中还错了一点，他这个他的儿子就是一个那个行亚哈家的事情，然后呢，神就开始管教，神就兴起以东人来攻击他，以东人本来从前给他们纳贡、上贡、进贡的，那现在呢也起来在攻击他们，就攻击，结果呢这个也把这犹大人呢都打败了，这犹大人呢就各家都跑掉了。那么利拿人呢，又也是一个进贡给他们的，那么他现在呢，也在那来起来攻击他们，说这些事情都是神的管教，神的警戒，但是他没有看见，也不认识神的管教，所以啊，还是我行我素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亚哈家看为恶的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和亚哈家一样，因为受太太的影响。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叫什么？
亚哈谢。
亚哈谢，也给他娶一个妻子，是谁呀？
亚哈的。
他只讲他的母亲是亚塔利亚。
他的母亲是亚塔利亚，这个他给他这个，他是谁呀？这个。
以色列王
暗利的孙女，暗利啊是谁呀？
暗利是亚哈的父亲。
我看了，刚刚前面就看到了。
对，亚哈的父亲，这是在王上，这给我们看。
对，
暗利他是这个他。 打败了对手之后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王了。
嗯、
然后他就在撒玛用二塔林的银子、啊、在撒玛利亚山买了一块地，然后就盖了撒玛利亚城。那么他们就那个建以色列国都、啊、就建到本来是在以色列的，那现在又搬到这个撒玛利亚去了，那就是在山上。他们就把那宫殿呢建到那个地方去，这就是好呀，这是案例。案例以后呢过去了，他就生一个儿子叫亚哈。亚哈呀，就是他一面是案例所犯的罪，他也去犯，不但这样，比且比案例还要过分。
嗯，
因为他娶个妻子了，
耶西别
，那是一个最厉害的最坏的一个妻子、
嗯、
结果这个妻子就把他们国家的那偶像啊巴列啊，那不但巴列带来
的，
也把那偶像那个亚瑟拉也带来了、
嗯、
那么除了这些之外，还要用许多的先知起来服侍那个巴列，还有先知起来服侍那个亚瑟拉，所以他就弄把国家的人呢统统都用给他去西异教去了。本来他们是还是信耶和华的，不过就他们把牛犊当作耶和华就是了、
嗯、
虽然是这个牛犊变了，就是把神了变成吃草的牛了，那么但是名字还是耶和华的。现在呢他耶和华也不要了，名字也不要了，他们就拜巴列，就拜亚瑟了。这就是耶西别所带起来的，所以把以色列国弄得一塌糊涂，乱七八糟，整个剧情那样的混乱的情形啊，这是耶西别带进来的。所以亚哈呀，实在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王。那么他是暗利的儿子，那么现在又娶一个妻，给他儿子娶一个妻子，犹大王给他儿子娶一个妻子，是暗利的孙女，
不是他的妻子呀。
那暗利的孙女嘛，给
他母亲名叫
啊，
你是亚哈的母亲吗？
是他们，是
给约兰
娶，是
约兰的孩子，
对不对？
约兰的孩子
不是，
看看他，对不对？你们看，这反正是他说
约翰，就约翰谢的太太没有说他的，亚哈谢的太太没说他的名字，说他的母亲，母亲是亚哈的孙女
亚大利亚。
亚
大
利亚
可是不得了，
亚大利亚是越南人，
对，是他，是亚大利亚是
暗利的孙女，
孙女是他母亲，不是他的妻子，
没有讲
他的妻子没说，
妻子
亚哈谢的妻子没
说，
但母亲也是够厉害的，
对，亚大利亚，亚大利亚有什么厉害呢？
篡位。
有一天呢，把王宫里头所有的王的人都杀掉了。
嗯，
孩子都自杀，只还有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小孩子，给的这个，给他
跑走了，
跑走都是大祭司的妻子啊，
耶和耶大爷，
耶和耶
大的妻子，
其他统统杀掉了，然后就篡位了，做了犹大的国王了，犹大的王，所以亚达利亚也是很，说带着难处是太大。所以我们今天婚姻事情需要谨慎，需要小心，我们不知道将来如何，我们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难处来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总是不是谁所喜欢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在婚姻事情特别要谨慎，要小心啊。这是以色列国的衰败，也说到犹大国的衰败。这一章呢是不算太好。我就讲到这里吧。